我知道下礼拜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已经看不见你们了，所以先向你们说一声春节快乐啊，主与你一同回去中南部的家。但是过年期间我们的主日崇拜、礼拜二晚上的查经聚会、礼拜五的祷告会都没有停，因为在台北渴慕的人还是喜欢利用过年不用工作的时间多一点来聚会啊。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从约翰福音讲神的爱啊。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非常有名的经文，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背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降世是因着神的爱，而主耶稣的使命跟他的教导也是以神的爱为中心。所以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就写下这一节有名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约翰昭告世人，神爱人到一个地步，把他唯一的独生爱子赐给人，只要人愿意信靠耶稣，接受神这个爱的礼物，接受耶稣，接待耶稣，在他心中就不致走向灭亡，反而可以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使徒约翰年纪老的时候，他所写的三封书信都偏重于教导神的爱。美国护教家彼得·克里夫特在他的著作中，他引用古老的传说，他提到曾经有一个年轻的门徒向使徒约翰抱怨说，为什么你只谈神的爱呢？使徒约翰回答说，因为如果不谈神的爱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他说因为如果不谈神的爱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再来谈神的爱。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七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七节，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一到七节，请你们读好吗？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好，巴勒斯坦它由南到北不过差不多120英里，但是呢，耶稣的时代，这个120英里被划分成三个区域，好，南边犹大，中间撒玛利亚，北边是加利利。那如果你从犹太到加利利，你要走一个捷径，最短的路程，那就是穿过撒玛利亚，三天可以到达，三天之内。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你不要经过撒玛利亚，你过约旦河走东岸，然后避开撒玛利亚，到撒玛利亚北方的时候再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这条路线的长度两倍于原来的这个直达的路线。那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人呢，比约翰施洗的人数还要多，但是呢，他实在很不想在这个时候被卷入这个洗礼的争辩中，所以他决定暂时离开犹大，然后把侍奉移转到北边的加利利去。那耶稣爱犹太人，可是他也爱跟犹太人有夙愿的撒玛利亚人。耶稣知道撒玛利亚人呢，其中有一些人是需要他的服侍，所以这里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往北去到加利利。那耶稣一行人他们来到叙加城，这附近有许多犹太人 值得记忆的事迹，比方有一块地在示剑，就是雅各买的，那是创世纪的33:18-19告诉我们的啊。那叙加紧邻着示剑，后来呢，雅各把这块向示剑人买的地给了约瑟，那约瑟的遗骸就埋葬在这个地方啊。那是约书亚记24:32告诉我们的。那叙加城附近有一口雅各井，这口井深达100英尺以上，井水呢不是那种涌泉的水，而是地下水渗透深井积聚而成的水。那这个井很深，所以你一定要有打水的器具才能够打水。那耶稣一行人他们在气温最高的午正时刻来到这个雅各井旁啊，当然他们都又累又渴啊，主耶稣就坐在井旁休息，然后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很可能是住在叙加，叙加那个地方一定也有井水的，可她却走了1英里多的路来到雅各井打水，而且特别选在最热的午正时分来打水，这个事情有一点奇怪啊。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妇人婚姻很混乱，所以在道德上她遭人非议，也遭人排斥啊？妇女们会不会不喜欢让她在叙加城的井里取水？如果她在那里取水，他们就会给她瞪她一眼哈。所以他只好跑来这边取水，但也有可能他是怕在雅各井也遇见同样的情况，所以他选择在午正时分来到，这样比较不会遇到人。那耶稣呢向他要水喝，让他很诧异，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而且一个严格的犹太拉比是不会当众跟妇女攀谈打招呼的，甚至他们也不会当众跟自己的妻子、女儿、姐妹说话啊。可是耶稣实在是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她有需要。主耶稣的爱是谦和的爱，所以主耶稣采取一个低姿态，先来跟她要水喝，好开启话题。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就坦白告诉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生命的活水，是借着耶稣要赐给人的。一个人如果他信靠耶稣，接受耶稣，他常常回到里面去喝那个耶稣所赐的圣灵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主耶稣在我们里头摆了一口活水的泉源，我们可以常常回到里面去吃去喝啊。所以当我们聚会在那里安静敬拜神等候神的时候，就是在里面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个圣灵活水啊。那撒玛利亚夫人她不清楚什么是活水，她还以为就是井里的水，所以她问耶稣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哇，这下子撒玛利亚妇人真有兴趣了，这么好，有一口泉源要送给我。好，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啊。所以他还是搞不清楚耶稣在提到的活水是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主要赐给我们的是里面的圣灵的活水啊，是那个永生的活水，是属天的活水啊。那耶稣需要帮助这个妇人越过属地的层次，进入属天的层次啊。所以他运用知识言语的恩赐，直接提到他婚姻的混乱。你已经有五个丈夫，所以现在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哎，妇人开始察觉，耶稣怎么会知道我这种隐秘的事？所以他开始觉得耶稣是先知，所以就把话题引开了，引向对神的敬拜。那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敬拜的神的地方， 可是呢，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认为在他们这边基利心山敬拜啊，因为从前也有一个圣殿啊，那个才是一个真实敬拜的地方啊，所以撒玛利亚的这个圣殿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提到的，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啊，本来一个圣殿的，可是后来在这个马加比的时代，犹太的将军约翰许尔干，他率军呢攻入撒玛利亚，摧毁了基利心山上的圣殿，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就有极深的仇恨啊。针对这个敬拜的问题，主耶稣给了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回答。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三十节，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到三十节啊，找到了，请你们读。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一相信，一听说，她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她就回到叙加城做见证。所以众人呢都出城去耶稣那里，求耶稣呢在叙加城住两天。那因着主耶稣的讲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所有这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的人，他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的活水。那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英文钦定本圣经把这个诚实翻译作真理啊，你必须用心灵、用灵和真理来拜父神啊。而耶稣就是真理，对不对？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一个人他必须真心信靠耶稣，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相信耶稣就是真理，他才能够真正来到父神面前敬拜神。至于心灵，英文钦定本圣经译作灵 Spirit 灵。所以神是个灵，神的灵要来住在信耶稣的人的灵里面。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真正的敬拜是在圣灵里面的敬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来敬拜神，这种敬拜便是出自心灵、出自圣灵诚实的敬拜。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正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灵里头。所以敬拜呢，是人的灵跟神之间那种爱的交流，始于人的灵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敬拜被提升到神面前。所以敬拜是属于灵里面的事情，跟外在的地点无关。真正的敬拜是发自人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爱情。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的敬拜，这个希腊字 proskuneo 意思就是面对面亲嘴，好像雅各一章二节所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所以神是借着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在那里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可以靠近他，可以拥抱他，跟他面对面亲嘴，这个就是敬拜。所以在灵里那个真实的敬拜是充满了爱，而且令人满足，也令神心荡神怡的，是会夺神的心。雅各这里我们可以夺神的心，意思就是让神心荡神怡的。我们与神之间是有一种很深的爱恋，还有彼此委身的亲密关系。所以敬拜是人被神的爱吸引，从这个灵里内里深处流露出来的一个真诚的反应，有时候包含了动作，当然也包含了那个爱慕神的情感。当一个人他真实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他全然爱神的时候，神当然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真实的敬拜是人的内心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而且这个回应好像泉水般涌流出来，无拘无束的向着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把我们的爱完全倾倒出来献给神。所以赞美就是一种爱的献祭，爱的倾倒，我们的爱是借着赞美来浇奠在神的身上。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一个爱的眼目注视耶稣，同样主耶稣也是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所以先知西番雅说，他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三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按照犹太拉比的说法，犹太人如果犯了拜偶像、杀人或是淫乱的罪，要一律处死。换句话说，行淫是三大致死的罪之一。如果这个律法执行在今天，我想那些对婚前性关系、婚后婚外情觉得啊这个没什么的人，哇，他们就会知道这个是何等严重的罪。所以行淫是三大致死的罪之一，而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要找到把柄破坏耶稣的名誉，所以故意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问耶稣该不该用石头打死他。可是呢，耶稣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就不死心，就不住地问耶稣，继续问耶稣。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耶稣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这节经文，在亚美尼亚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他低着头用指头在地上书写他们的罪行。他是这样有点解释主耶稣做的事，然后他是用指头在地上 书写他们的罪行，他们就在自己手里所拿的石头上看见了本身所犯的罪行。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这个没有罪的希腊字，不光是指没有罪，也是指不怀犯罪的意念。没有罪包括你里头没有犯罪的意念说的，那谁敢说自己没有犯罪的意念？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开了，他们在自己手里所拿的石头，在耶稣所书写的字上看见自己的罪行，知道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用石头打死犯罪的妇人，只剩下这个妇人跟耶稣在那里。圣奥古斯丁说，只剩下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同情，只剩下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同情。耶稣恨恶罪，但是他同情罪人，他爱罪人，他愿意给罪人第二次的机会。耶稣不但关心一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也关心一个人的未来。所以他跟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只有主耶稣有资格定人的罪，因为他没有罪。他不但不定人的罪，反而赦免人的罪，而且他要赐给人力量，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可以靠着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主耶稣跟妇人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主耶稣对罪人的爱，一点也不是要让罪人继续体贴自己的软弱，继续活在罪中，不是的。主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让罪人看见，你看罪是何等的可怕，是需要上十字架的，罪是带来死亡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却让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让耶稣成为那个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借着十字架的死刑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要恨恶罪，恨恶肉体情欲，恨恶我们天然本性那些根本就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信耶稣以后，就是要全心全意的追求圣灵充满，常常学习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让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可以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信耶稣以后，每一天在学习降服于圣灵，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行走在圣灵里，活在圣灵的约束中，活在圣灵的约束中。有一对夫妻常常吵架，后来呢，很多年以后，那个先生已经发展出一套非赢不可的诀窍，特别是当他自己有错的时候，那个太太开始数落先生的不是的时候，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先生就内心暗笑，然后看着太太，他已经想好怎么回答了，然后就成功的反击，他每次都是吵赢的，太太总是说不过他。有一天呢，争吵又要开始了，那一天呢，先生就特别想到他在主日讲到有听见，要降服于圣灵，要体贴圣灵，要受圣灵的约束，所以当太太在数落他的不是的时候，忽然他觉得自己好像哑了，好像里面没有什么话，空空的，没有什么反击的话，然后他就安安静静看着他的太太，脱口说出，我很抱歉，对不起。本来这个太太是准备迎接先生的反击，没想到他听见的竟然是抱歉的话，所以战乱平息，天堂又降临在这个家了。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认定他，认定圣灵这位老师，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向他降服，圣灵会掌权的。如果我们愿意让他掌权的话，圣灵会掌管我们的意志、思想、感觉、言行。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有真实的信靠、信任，我们就一定会从自我转向神，我们不会保留自己。很多人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对神的爱并没有完全的信任。可是如果你对神的爱有一个完全的信任，你一定敢把自己交出来，交给神。你一交出来，你就全然的转向神，你就能够向神的灵完全的降服。这样神的灵会鉴察我们，会掌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种关系，你的人际关系，会掌管你的喜好。也许你过去很喜欢做这件事，但现在圣灵告诉你不要，别人可以，你不行的。也会掌管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项决定，还有你的目标。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悔改不是说我信耶稣那一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好，我信耶稣了，耶稣把血洗净我，好，这个叫悔改。不，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要继续不断的转离你的天然人，转离你那些肉体情欲，奔向神，体贴神的心意，体贴圣灵，这个叫做悔改，就是转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继续不断转一个方向。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圣灵充满，就是因为他不够悔改。你知道圣灵一定要把你很多不对的地方都给你转一个方向，你要继续不断的回想悔改，悔改到个地步，你被神洁净到一个地步，你才会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圣灵充满常常是渐渐的，因为你悔改多少，你就被充满多少。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基督也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好，这个比喻耶稣提到的有两种羊圈。第一种羊圈就是第二节提到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许多村镇都有他们公用的羊圈，那晚上所有的羊回来的时候就进到那个羊圈去过夜。那这种羊圈它有一个很坚固的门，只有开门的人才有钥匙。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节讲的这个门就是这种门，所以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他要把他的羊带出来。那耶稣是好牧人，他爱他的羊，他知道每一只羊的名字，他的羊也一定会认得他的声音，所以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自己走在前头，引导羊群往前去。但是呢，在那个温暖的季节，羊群晚上是不用回到村子去过夜的，所以他们就在野外。所以呢，牧人就会把羊安置在山丘旁边的羊圈，所以这种羊圈是很简单的一种护墙，围着而已。那羊必须从一个洞口进出，没有门的，它从一个洞口进出。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牧羊人晚上就睡在这个洞口。他这只羊要出去，除非他踩过牧羊人的身上，否则他没有办法进出的。那这个时候门是什么？就是那个牧羊人，牧人本身就是那个门了。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七节，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羊的门。他指的就是我现在讲的这种野外的羊圈。所以人必须借着耶稣，也唯独借着耶稣，你才能进入神的羊圈，也就是你才能靠近父神。所以保罗也提到我们两下，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得以进到父面前，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的，借着耶稣，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如果主耶稣没有来到世上，我想世人会把上帝当作陌生人，有的人更糟糕，还把上帝当作仇敌。可是主耶稣来了，就清楚向我们启示出上帝的本相，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而且他本身就是门。除非借着他，没有人能够重回上帝那个爱的怀抱，除非借着耶稣，没有人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知道，一个人真心信靠耶稣，他接待耶稣在心中，他必然重生得救，他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生命活水。一个人他全心追求耶稣，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他跟定耶稣，顺服耶稣，他不但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且生命的每一方面都会达到一个丰盛的地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这位好牧人，他用什么方式来向我们表达他的大爱？就是十字架。每一次你看到十字架，就是看到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故宫他只是为了顾家来牧羊，如果他遇见需要保护羊群，要去对抗那个野兽或盗贼，哇，他就会担心他这样做会有性命的危险，他就会为了自保逃走，弃羊群于不顾。但耶稣不是如此，主耶稣不是故宫，他不是故宫博物院的故宫了哈。我讲的就是他不是被雇用的工人了哈，他是甘愿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主耶稣因为天父爱他，他也爱天父，所以他甘心顺服天父的命令，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主耶稣不单为犹太人舍命，也为外邦人舍命，所以他的救恩是要普及万民的，万国万民的人都要来信靠耶稣这位好牧人。所以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必须每一天花时间亲近主，你再忙，这个时间是绝对不可以少的。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亲近主，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这样你才有能力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遵守圣经上的命令， 做一个顺服主的人。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认得主的声音，他会认出哎，这个是神给我的机会，他就趁机撒好种，领人归回主的羊圈。通常羊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认不得牧人的声音，以致糊里糊涂地跟着生人走，跟着陌生人走了，因为他生病了。基督徒也一样，每一天不花时间亲近主，又不照圣经上的话去做，当然灵里会生病，当然认不出主微小的声音与提醒，然后就糊里糊涂地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听信周围或网络上许多的声音，就体贴肉体，远离主那个上好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单单的爱耶稣，单单的要耶稣和耶稣的旨意，每一天跟主耶稣有一个爱的相交，亲密的相交，靠着主爱的大能来全守主的诫命，得着主那个丰盛的生命，在每一方面都达到丰盛完满的地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第十一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看十一章一到七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十一章。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里。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姐姐马大跟玛利亚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十一章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爱这一家人就急着去探望他们，反而拖了两天才去，因为主耶稣必须按着天父的时间表行事，对不对？因为第一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诫命才是爱人如己。所以主耶稣他爱父神，当他顺着天父的意思启程的时候，拉撒路已经病死了。他抵达玛利亚所住的村庄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待四天了。那马大呢，先出去迎接耶稣，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觉得马大这句话里头有一点责怪耶稣来得太晚了。主耶稣为着爱神，为着顺服神，他需要付上一个代价，就是被所爱的人误解。耶稣立刻安慰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的神学立论很准确啊。可是呢，这个马大的信心是未来式的，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可是主期待他的信心是现在式。如果不是耶稣迟来，就不能训练马大有这种现在式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在跟马大讲，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跟马大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有的人就直接这样翻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是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跟绝大多数的犹太人相信有来生，他们认为死亡是今生跟来生的一个汇合，跨过这个死亡之门能够看见神，所以他们呢不肯称跨过死亡之门的人为死者，而称他是活着，活着，活的人。你跨过的不是死亡之门，其实你跨过的是永生之门的，所以他提到跨过这个死亡之门的人是活着，是活的人。他相信活着就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永远不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相信这个复活的真理。但是马大并不认为拉撒路今天会复活，他不相信的。所以当主耶稣去到坟墓的时候，他就跟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主耶稣还是期待马大现在就相信，现在就看见神的荣耀。玛利亚呢还在家里头为弟弟哀哭，马大来告诉他说耶稣要见你，玛利亚就急忙起来出去，众人以为他是要去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哭，因为这是犹太人的风俗，尤其是妇女，他们在死人埋葬后的第一周一有时间就应该往坟墓那里去哭的。所以耶稣看见玛利亚和他同来的犹太人都在哭，他们那样的哭泣并不是轻轻的哭泣，而是极其悲痛，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哭泣。因为犹太人认为呢，你越是尽情的哭，越是对死者表示尊敬。那耶稣很爱玛利亚，他看见玛利亚跟犹太人通通哭泣，他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11:35说耶稣哭了，耶稣与爱哭的人同哭。约翰福音11:35说耶稣哭了，好像耶稣不怕流露自己那个充满爱的感情。而当犹太人看见耶稣在哭的时候，他们这样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有时候我们以为男人哭会让人觉得他很懦弱，所以我们常常禁止男孩子哭泣，可是你看主耶稣一哭，却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他对拉撒路的爱。这个人看见耶稣哭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所以我们不要禁止人哭泣，有时候哭泣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会听见有人他们为某人祷告的时候，就在声音很哽咽，而且甚至哭着为某人祷告，我也会感受到这个人对于他所代祷的对象有何等恳切的爱。耶稣哭了，但他的哭泣是有节制的，仍然是在圣灵的掌控中，所以他一到拉撒路的坟墓前，他没有继续哭泣，对不对？主耶稣一到拉撒路坟墓前，就发出大有能力的祷告。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祷告。约翰福音11:41-45，41-45，请大家一起读好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主啊，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耶稣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好，你看主耶稣发出了感谢的祷告，还有命令式的祷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活了。所以主耶稣他真的很爱拉撒路一家人，他是因着爱而行这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叫这户人家得着真实的安慰， 也使犹太人相信他真是弥赛亚。所以我刚刚说过嘛，不要禁止人哭泣，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这样我们才会活在圣灵里，有圣灵的约束，不会一直哭下去，哭到歇斯底里，然后到最后不可收拾。我们不会这样子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一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好，那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深爱他的门徒，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他和门徒要进一间房子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每个人脚都脏脏的，因为你知道巴勒斯坦没有柏油路的，在干旱的日子，路上的灰尘有数英寸之厚，如果遇下雨天的话，下雨又泥泞不堪，所以当时的人他们穿的鞋子不像我们的鞋子这么好，不过是一个鞋底几根带子系住他的脚丫子而已。所以这种鞋子不能防灰尘，当然也没有办法防那个下雨天搞出来那些泥巴。所以每户人家人口门口会摆着一个大水缸，会有仆人随时为来访的宾客洗脚擦脚。那在耶稣这个小团体里头，没有谁是仆人，而且当时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当然没有人愿意做这种卑贱的仆人的工作，替别人洗脚。可是充满爱的耶稣自愿做这个没有人愿意做的事。那彼得呢，他实在很不好意思让主耶稣洗他的脚，但主耶稣一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他一听哦，这个可不行，一定要大大与主有份，所以他跟着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他也不想想这些水洗过其他门徒的脚里头满了泥沙灰尘，还要让这样的水洗头，让泥沙灰尘粘在他的头发上。但是主耶稣很爱彼得这个性情中人，跟他解释：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知道有一个人不干净，就是犹大，要卖他。可是主耶稣也爱犹大，被自己的门徒出卖，当然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但是主耶稣没有陷入自怜，他仍然在爱中替犹大洗脚。耶稣做了别人不愿意做的事，然后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是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就是因着爱，谦卑的服侍他所爱的门徒们，他也期待他这些门徒们也像他一样的谦卑，愿意彼此服侍。 你知道主耶稣是谦卑到一个地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交给主，让主允许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他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在诗篇二十二篇这样讲，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但我是虫，不是人。主耶稣接受自己变成一个虫的地位，随便让人可以把他弄死的。他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所以基督的灵在大卫的里面，接着他写出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谦卑受苦的情景。其中这句话真的很特别，但我是虫，不是人。神的儿子抚救人的处境，让神把全人类的罪压在他身上，成了人中的一条虫。有个弟兄参加一个聚会，刚好讲员就是在讲解这个诗篇二十二篇，那个讲员也特别提到我是虫不是人这句话。讲到结束的时候，这个讲员这样讲，他说：我要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取了虫的地位的人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在你所住的地方你就站起来接受虫的地位。哦，这个弟兄听见这句话，他觉得我怎么可以承认自己是虫？我是一个品格很好的基督徒，是被人钦佩的基督徒啊！我怎么可以当众站起来承认我是虫？他很想逃离这个聚会，他觉得如果我站起来太丢面子了，太没面子了。他内心挣扎挣扎挣扎，可是后来那个骄傲的肉体终于对基督十架的能力让步了，他站了起来。以后呢，很久以后他跟人家提到这件事，他说：那一天我站起来，那一次的承认，我记不起在外表生活上带了任何重大的变化，但是我知道好像从那天开始有一种新的谦卑占据着我，所以我就在房间的墙壁上挂了一个牌子，我是虫。每一次他说他又要骄傲起来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会一直一直回来，他就看看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就让十架的大能可以在他身上得胜。所以每次骄傲他起来的时候，他就悔改，他就认罪悔改，在主的宝血当中洁净自己，然后谦卑下来。他说：感谢神，使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五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九节开始：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好，耶稣对我们的爱正如天父对他的爱一样，主耶稣爱我们像朋友，所以他把从天父所听见的事都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到极点，为我们舍命，他那个舍命的爱是最伟大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所以他要我们常常回到里面的内室去享受他的爱，生活当中学习住在爱中，一直扎根在他的爱，也借着遵守彼此相爱等等等等很多主的命令，我们借着遵守主的命令可以跟他保持那个爱的连结。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不失去里面那种对主的起初的爱，像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那个 first love， 像初恋一般的热情，那种起初你遇见耶稣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对主耶稣那个初恋般的热情，不要失去向主这种起初的爱。我们心里头有主的爱，我们就会有喜乐，会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OK，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继续要同心追求主的荣耀，宝贵主那个荣耀的同在。主就是因为爱我们，甘心把他的荣耀的同在赐给我们。我们同心合意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我们就在主的荣耀中合而为一。还有这里透露出一个秘密，天父爱我们的程度跟他爱耶稣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总以为耶稣那么完全，天父一定比较爱他，但是主清楚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如同他爱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把父的名指示我们，也把父的爱指示我们，所以使天父对耶稣的爱也能充满在我们里面，还有耶稣对我们的爱也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父的爱在子的爱当中合而为一。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父已经爱耶稣，所以主耶稣享有父所有的荣耀，然后主耶稣求父让我们看见父同子所有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年应该比往年更竭力追求主的荣耀，在圣灵里看见父童子所有的荣耀，这样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中合而为一，也在神的爱中合而为一。我们一生就是继续不断的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单一的目标追求神自己，追求神那个荣耀的同在，常常被神的荣耀充满。我们也常常在聚会当中求主的爱，求父的爱，求子的爱，继续不断的充满我们，使我们一生热爱耶稣，也深爱父神。愿主的爱今天早上来浇灌在座的每一位。